弟兄姊妹平安。记得前几年有一次和几个弟兄姊妹一块交通，当时有一个弟兄说他非常害怕，怕什么呢？担心自己不能得救，他非常的焦虑。还有一个姊妹正好相反，他对有没有永生不是很关注，对自己能不能得救不是很在意，他说将来怎么样无所谓，那么只要今天活着舒心就行。那即使将来真的有大审判，有流花火湖，他说反正有那么多的人一块陪着。我们仔细的去思想，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弟兄和姊妹，他们其实对永生，对于得救这个方面是糊里糊涂的，一个是没有把握，一个是无所谓。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真的应该每一个弟兄姊妹真正的静下来需要思想。那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思想过，特别是我们信主比较长的弟兄姊妹，那么你觉得自己信的到底怎么样，信的好不好，能不能100%的确定自己一定能够得救，那对自己的将来有没有把握。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3:36，这些经文我们都熟悉，我们都知道。那么今天就借着这儿一节经文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信的人有永生。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真实丰盛的慈爱领导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能够走在你赐给我们的信心之路上，一直到见你的面。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经文是约翰福音的3:36，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正路藏在他身上。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这儿提到子，这个子呢，就是主耶稣对自己谦卑的称呼。永生，信耶稣就有，不信耶稣就没有。所以主耶稣说的很直接，很清楚。那弟兄姊妹，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真正的要搞清楚明白。那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弟兄和姊妹之所以会出现那样的状况，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的两个问题没有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是永生，一个是信。我们先看第一问题，关于永生。一说到永生啊，人们的理解都不一样，就是不信神的人跟我们信主的人理解不一样，就是信主的这些信徒理解的也不一定一样。那么诗人把这个永生是理解为长生不死，这个叫是肉体啊永远活着，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秦始皇啊在找这样的长生不老的药，像这个肉身永远活着不死，他们认为肉体永远不死就是永生。但是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人不会死啊，身体再好，活得再久再长寿，总有一天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人都逃不掉。所以不信神的人就认为说，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所说的永生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啊，他们觉得我们在找一个精神寄托，他们觉得很荒谬很可笑。这是不信神的人对永生的一个误解。 不仅是不信神的人不知道永生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一些信徒也不是完全 很明白。有的信徒认为说永生就是灵魂不死，还有的认为永生就是身体复活，身体复活的身体不会永远消失。那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不管是信神还是不信神，不管他活着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他的灵魂始终不会灭亡。啊，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不信神的人，他的灵魂不会灭亡，信神的人也不会灭亡。但是，不信神的人，他没有永生。所以灵魂不会灭亡，不是永生。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死了的人将来都要复活。信的人要复活，不信的神的人也要复活。但是不信神的人虽然会复活，但是他没有永生。那么永生到底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主耶稣其实很清楚地给永生做了一个定义，下了一个定义。那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三节就说，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什么是永生呢？两个认识，一个是认识神，他是独一的真神；另一个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叫永生，这里面必须搞清楚这个认识是什么意思。认识啊，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按照我们中文的理解习惯，我们所理解这个认识不能够准确的去表达主耶稣在这里面说的认识。那认识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出经文就明白了。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认识这个词，其实就在创世纪，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那人就指的是亚当。那这儿的同房用的就是认识这个词，和认识是一个词，是一个意思。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认识神，其实就是像夫妻之间一样和神有亲密的关系。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和耶稣基督彼此相交。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这就是认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和神建立了一个持续的亲密的关系，有这个关系，那就是永生。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和神有关系就有永生，和神没有关系就没有永生。所以一个人有没有永生，就决定于他和神之间到底有没有这种持续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对永生理解起来还是比较抽象，那么用一个和它相反的一个死亡来理解。死亡和永生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理解了什么叫死亡，也就明白了什么叫永生。那圣经当中的死亡呢，其实我们读下来可以总结成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就是肉体的消失，这是人们通常所看见的、所理解的死亡，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不认识神的人啊，认为肉体没了就是死亡了。第二种是灵性的分离，在创世纪 二章的十七节，当时神对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亚当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是不是立刻死了？我们发现没有，他还一直活着，一直活到930岁他才死掉。但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儿这个必定死，这个死不仅仅是肉体的死亡，更多的指的是灵性。就说亚当在犯罪堕落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死了，这个死是指他的灵性，他的灵和神隔绝了，和神失去了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的死啊，更多的指的是灵性与神分离的一个状态，这是死的第二种形式。第三种形式，第二次的死，这是启示录当中所提到的，在约翰福音的5:29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行善的，这个善指的是做和神心意的事，那行善的就是真正信主的得救的，他们复活是得生，得到生命，得到永生。作恶的，那就是不信神的人，复活定罪，就都要复活。不信神的人复活以后要接受审判，承受永远的刑罚。什么刑罚呢？在启示录当中讲得很清楚，在启示录的20:11-1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起，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接指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这里面提到两个案卷，一个是这些死了的人要在大宝座之前要接受审判的人，他们在一个案卷上的，同时还有案卷就是生命册，他们记载不同的名字。我们下面看这个生命册是什么。继续，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四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四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都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是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里面提到四那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也就是说人活着的时候，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甚至心里面的每一个心思意念，都在这些案卷里面记载。就像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最容易理解的，可以把这个人做过的事录下来重新回放。那么要照着这个人活着时候所行的来进行审判，照他们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最后的大审判。死亡和阴间也都被扔在火湖里，也就是说这个大审判以后就再没有，不再有死亡，阴间也没有存在的价值。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我们看到信的人最多死一次，就是肉体的死亡。为什么说最多死一次呢？就是信主的人有的会这个肉体会腐烂会死掉离开世界，有的人呢可能连第一次的死都不会经历。那圣经里面记载过两个人，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诺。那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活着的人直接被提到空中，他们不会尝死的滋味，所以最多死一次。但是不信的人 他不仅第一次会死，就是这个肉体会灭亡，会离开世界，而且还会有第二次的死，就是人被扔在火湖里面。第二次的死不是消失，而是永远与神分离，再也没有机会到神面前。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那这些人指的是与神毫无关系的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所以这个第二次的死就是被扔在火湖里，灵性永远与神隔绝。所以这个第二次的死是最可怕的。那在火湖里面是什么光景呢？我们看两处经文，一处是马可福音的9:48，我们读一下。在那里从事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再看一处启示录的20:10，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就不信神的人啊，将来这个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审判以后，然后被神就一个一个扔在火湖里面。然后在火湖里面还有什么？除了火还有虫子，那个虫子不会被火烧掉，什么样的虫子我们不知道，但是这虫干什么？咬人的。昼夜受痛苦。我们从这可以看到，这个人死了以后，这个不是没有知觉，他的灵魂是有感觉的，是有知觉的，而且将来复活以后的那个身体也是有知觉的，会承受永远的痛苦。与永远的死相反的就是永生，那就是最多只有第一次的死，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这就是永生。那么在永生里面又是怎样的光景呢？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在启示录的21:1-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我这儿没写出什么，有吧？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一切的事都过去了。多好！他要与人同在，与什么人？与最多只经历第一次死的人，是真正信他的得救的人，有永生的人。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完全了，不再有任何的病痛。所以从这儿来看，有永生就是所有得救的人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我们看到没有永生是这么可怕，有永生是这么美好。那么关心一个问题，怎么才可以得到永生？究竟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呢？那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很清楚的，约翰福音的3:36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藏是持续，就对于不信神的人，神的震怒持续的在他身上，不仅是活着的时候，而且包括将来。所以我从这里面很清楚，要想有永生，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个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信耶稣。那我分享第二方面，关于信。圣经其实不止一次的提醒我们，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就说要信就真的信，信就真的信，因为将来 会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也有可能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没有永生。有人啊，有的基督徒说他也信神，他说我相信有神，我相信神只有一位，所以他说他是信神的。那是不是这样呢？那是不是信有神就等于信神呢？我们看一出经文，在雅各书的2:19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暂借。就鬼魔魔鬼也信有神。我们读约伯记，约伯记这个第一章说得很清楚，那个魔鬼撒旦他不仅信有神，而且他还常常到神的面前，他跟神之间还有对话，他做事要征得神的同意。但是魔鬼是信有神的，他知道，但是他与神没关系，这个信不是信。所以从这儿来看，说信有神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不一定是真的信。还有人问说，还有人认为说自己已经觉知了，也受洗了，他以为自己就信了。其实教会里面像这样的信徒不是少数，很多人以为自己啊受洗了就信了，觉知了也信了，所以再不去教会了。因为能够得救嘛，既然能够得救，去教会受的苦干什么呢？还有一类人，因为很熟悉圣经，甚至一直在服侍神，也以为自己是信。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有一节经文呢，我们都熟悉，也经常拿出来分享，就是马太福音的7:21，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这是谁说的？这是主说的。主耶稣说，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什么人称呼他主啊？那就是自以为信他的人。那么主耶稣说完这句话以后，接着他又说，在马太福音的7:22-23，我们一起来再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看，有的人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传道什么意思？传道包括两类，一个是传福音，另一个就是去传讲神的道。那这里面包括普通的信徒，也包括这些牧者。还有人说，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能够奉神的名赶鬼，能够行异能，这就是奉神的名能够行神迹。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看到哪一个人能够行神迹，觉得啊这个人好了不起，就愿意找他祷告，认为他是与神有关系的。其实这儿主耶稣怎么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主说他们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看到很努力的服侍神，能够奉神的名来行神迹，并不能说明他一定得救，不能说明他是真的信。我们再看一处经文，约翰福音的2:23-24，我读，弟兄姊妹思想。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所以耶稣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就是 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当主耶稣 不把自己交给他们的时候，那么他们和这个主耶稣是没有关系的。这说明他们虽然信了主的名，但和主耶稣并没有实质性的关系，没有认识的那层关系。 叫这人看来新的主的名就是基督徒，但是对于一些基督徒来说，主耶稣不承认他们是主的门徒。所以即使是觉知了，即使是受洗了，也不一定是真的就信了。就是那些奉主的名能够行神迹，天天在教会服侍，甚至在圣台上讲道，这样的人也不一定是真的信。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假信徒，他们根本不是真的信。那么什么样的信才是真的信呢？真正的信是有记号的，这个记号是让人能够看得见。首先一个最重要的记号就是悔改。在路加福音的13:3，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就真信心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就是悔改。自己说信了但是不悔改，你看不到他悔改的这个果子，这个不是真的信。所以一个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悔改，别的弟兄姊妹是能够知道的，是能够判断的。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说，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这个信徒就像这个麦子和稗子一样啊，有麦子有稗子，麦子就是指的真的信的人，稗子就是那些假信徒。那当时那些门徒说，主啊，要不要把这些稗子刨出来，把它用火烧掉。那么说他们要刨出来，说明这些门徒是能够认得这些稗子的。主耶稣说不要刨，让他们一起生长，否则刨的时候把那些麦子也带出来了。所以这个假真假信徒是能够判别出来的，其中有一个这个记号就是看他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同时在主耶稣警告每一个基督徒，不悔改的 结果就是灭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的人的悔改是假的，不是真的，假悔改。那么什么是真悔改呢？我们看几处经文，路加福音的13:8，主耶稣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第二处经文，使徒行传的26:20，我们一起来读，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两节经文一个意思，一个是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一个是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那果子和行事是一样的，就是外面的行为。所以真正的悔改不仅仅是心思意念里面在改变，而且行事为人也会跟着改变。在启示录的2:5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主耶稣对教会说的，对教会说的就是对教会的所有的信徒说的。回想你从哪里坠落，并要悔改。这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仍然有犯罪的可能，我们信主以后仍然会软弱，会犯罪。如果是信主以后不犯罪了，那回想什么呢？不用回想了。就像今天有的异端说，信主以后啊，你不用再认罪了，因为主耶稣赦免了，以后做什么都不是犯罪了。但这儿很清楚，我们即使信了主，仍然会做不合理的事，仍然会犯罪得罪神。所以这让我们要常常的回想，省察自己。如果发现或知道自己犯罪了， 就要立即下身认罪，并要切实的悔改。所以从上来看，这个悔改啊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你悔改一次就没事了。弟兄姊妹，一个信徒是不是真的悔改，身上是有记号的，是可以看出来的。如果只是口头认罪，行为上没有任何改变，这叫悔而不改，不是真悔改，这不叫真的信。我是见过这样的弟兄姊妹，前几年还和一个姊妹，这一次是去的时间比较多，就会发现这个姊妹啊，做了错事以后痛哭流涕啊，那在那真的是认罪呢，在神面前。但是认完罪以后，马上该说谎说谎，该骂人骂人，他丝毫不觉得这个羞愧，经常这个样子。你说他是悔改了吗？在那儿痛哭流涕的悔改是真的是不是真心的。这不是说真的信，真正信的足以后就不会再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有软弱犯罪的时候，也有在试炼当中忧愁的时候，但是真正信的人，他一定会不断的悔改，经常省察自己反省，而且他的生活方式会不断的发生变化，行事为人也会越来越合乎神的心意，这样才是真的悔改啊！一定有行为上的一个果证，让能够看得出来一个信徒是不是真的信。所以我们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悔改就知道了。真悔改是真信徒身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或者是记号，这是第一个记号。第二个记号，真的信他一定是谦卑顺服的。刚才我们分享过马太福音的7章21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那什么样的能进去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唯独，就没有别的可能，遵行神的话才是能进天国，才是真的信。那这儿说的遵行啊，指的是出于甘心，里面顺服，外面也行得出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非常严厉的责备过一类人，一种人。那一类人呢，就是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的23章，主耶稣长篇的来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每一段都是这样开头。而且主耶稣还说他们，你们是毒蛇的种类，有祸。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3章25到26节，我们学习这两节，我们看一下主耶稣是怎么责备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以色列人当中什么人？那是就像今天教会里面这些教师一样，他们是教导的，他们是讲律法书的。就像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多这个带主日学的或带查经的，在台上讲到的是这些人。但是主耶稣说你们是假冒伪善的，有祸了。为什么呢？他们是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就里面不干净，外面你洗得再干净也是脏。下面说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其实外面根本不干净， 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看他们这些行为啊，我们真的挑不出毛病来。你从外面的行为几乎没毛病，那看不透的人呢，还真的以为他们在遵行神的话。但是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为什么？主耶稣知道他们里面怎么想的，这些人在表演，他们是冒牌货，他们有货，他们根本就不是真的信。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懂得表演给人看，还装装样子，但是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连装都懒得装，根本就不遵行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二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前面那一句话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认识他。我们刚才说认识就是和神有关系，就是真的信，有永生。那从这儿来看，就是我们是不是有永生呢？我们自己是能够判断自己的，别人不一定知道我们，我们自己是知道的。前提是我们如果真的遵守神的话语，那么100%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是有永生的。但是如果说哎，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这就是说谎。如果连神的话都不听，不当回事，还说自己信神，所以说他们这是说谎话。弟兄姊妹，真的信一定是谦谦卑卑顺服神的带领，一定会遵守神的话语，绝对不敢挑战神的话。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意思呢？就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神，神的话没有错误。在希伯来书的六章十八节说，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神绝不能说谎，神不说谎，他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但是有的人偏偏要否定神的话，向神挑战。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叫巴特的，巴特这个人已经现在死掉了，我们确定这个人现在不可能在神那里，他一定是在这个地狱里面。为什么呢？这个巴特这个人是二战时候的一个德国的非常有名望的一个神学家。这个人他否定神的话，他否定创世纪，他认为这个创世纪记载的是神话，是子虚乌有的，他认为那个神的那个创造不是真实的。这多大的错误。那为什么我们拿这个死去这个巴特来说事呢？其实历史上否定创世纪的不止他一个人，很多。因为巴特虽然死了，但是他这个毒瘤还在，今天这个毒瘤在毒害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巴特写了很多的书啊，越是这样人真的是能写很多的书，这些书留到现在很多人在研究在推崇。那神学院有的人不仅推崇，而且翻译他的书。我这儿要指出来，我也不怕得罪人，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他是神学教授，他把这个巴特的这个书呢译了一半有一半，翻译出来以后就是神学院的神学生他教的学生人手一本。他为什么要翻译？为什么推崇？如果他不赞同巴特的这个主张，他不会推崇。我不赞同，我绝对不会推崇。 所以这样的人现在就在神学院做教授，而且在教会还做牧师，还是主任牧师。你想他带着多大的危害，连创世纪都给否定了，连神的创造都否定了。神学院的学生蒙手一半，如果没有分辨，这样的学生出来以后牧会会是什么情况。所以今天教会的荒凉一点不奇怪，因为有太多的祸害在里面，害群之马，那些披着羊皮的狼。第二个例子，同性恋。在几十年之前可能这个不是问题，因为大家都认为同性恋是罪，但是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圣经当中神不止一次的宣告同性恋是罪，但是今天有的人偏偏说不是罪。我们看三处经文。第一处，旧约的利未记18:22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这说的是男丁，男人不可以与男人苟合，像和女人一样，就男人和男人不可以发生性行为。第二处，哥林多前书的6:9，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这是青男色的，警告这些男的不要青男色，这是同性恋。其实今天不管有男的亲近男的，还有女的亲近女的。我们再看第三处经文，罗马书的1:26-27，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送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这个指的是些女人本来是只跟自己的丈夫，但是她变成逆性的用处，就是好多女人在外面做了娼妓。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送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妄为当得的报应，如果不悔改，那将来那100%在火湖里面。这儿我们就拿着三处，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同性恋是罪，这是不可辩驳的。但是今天的教会竟然有很多人站出来公开的来挑战神，否定神的话，他们说同性恋不是罪。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就在10月份或者11月份，就从香港的来了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来各个教会来宣讲他的这种主张，同性恋不是罪。我说这样人是当咒诅的，他们公然向神发起挑战，向神挑战包括教会的不少的牧者，包括神学院的教授，甚至有的人还当了神学院的院长，多可怕。神说同性恋是罪，他们偏偏说不是，他们把神的话当成了谎话，把神当作说谎的。圣经里面真是全备啊，我们都能够找到答案。在约翰一书的5:10，所以说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你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人偏偏跟神作对，那他就把神当作说谎的，否定神的话，他们标榜自己是信神的，但神怎么说呢？神说他们根本就不信神，是说谎的一类。这是今天教会的黑暗，教会里面居然就有这样的人在牧会，在培养牧者。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在牧会，真的在祸害教会。这是披着羊皮的狼，是与狼为伍。无论是牧师还是神学院的教授，无论他们是什么身份，无论怎么伪装，只要否定神的话，挑战神的权柄，就不是真的信。 如果这些人不悔改，将来只有那么一条路，神给他预备好了。弟兄姊妹，除了真悔改，除了谦卑顺服，真正的信还有很多很多的记号。比如真正的信，这些弟兄姊妹一定会把自己交托给神，由神来掌管自己的一切，无论做什么都会寻求神的旨意，完全依靠神。再不情愿也会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再比如真正信神的人，真的信他一定是爱神也爱人，爱人如己，愿意为主受苦，也愿意为弟兄姊妹的缘故放弃自己的权利等等。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正路藏在他身上。我们今天围绕这节经文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似乎人人都知道的一个真理，信的人有永生。那今天一个人无论活得有多风光，早晚要离开这个世界，而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一了百了，还必须面对将来永远的结局。永生就是神赐给人最大的一个礼物，最好的礼物，这也是人最好的一个结局。那要还是不要呢？神不会强迫，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信主耶稣就等于选择了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耶稣不是所谓的精神寄托，永生是真实的，神拣选了我们，我们也选择了信。那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就好好的信，不能随随便便，不能马马虎虎，不能无所谓，要为将来着想。我们这一生在地上也不过几十年而已，不要因为这几十年影响我们将来这个结局。信的人有永生，而且主耶稣答应我们，他应许我们说只要信就必得着。你只要真的信一定有永生，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应许。我们只要真的信，将来一定能够到神的荣耀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实在是爱我们，你把永生给了我们，我们应着信能够认识你，和你有这样的关系，我们献上感恩。但是我们也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的会犯罪得罪你，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偏离你的道，就求主你怜悯我们，你保守我们，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来常常的省察自己。当我们得罪你的时候，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让我们那个果子能够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让我们糊里糊涂的来走在这条路上，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认认真真的能够信靠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求主来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各种环境当中能够靠你能够得胜，也求主赐给我们分辨的灵，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计谋，不会被那些虚谎的道所欺骗。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